启示录第13-15章，约翰说：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大概是指地中海，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戴着十个冠冕，其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海在这里代表多国多民，地中海自然就是代表住在地中海周围的多国多民。从这其中，他看见一个七头十角的兽上来，在启示录17:9告诉我们，这七头是代表七座山，就是兽所坐之处，那十角就是十王。当但以理在描述这兽时，他实在难以描述，这是一头无法描述的兽。它有十角，主在那里也告诉但以理，那十角就是十王，那十王将把他们的权柄归给那兽。所以在这世上将会兴起一个十国联盟的政权，这十国同盟的意象是记载在但以理书2章，在那里有记载尼布加尼撒王的梦和但以理的讲解。但以理说将会有第11个王兴起，这王会打倒前面三王说夸大亵渎的话，夺得权柄并吞吃全地。所以在这里提到兽的兴起，也就是敌基督的兴起。他将兴起夺得世上一切的权柄，正如保罗所说的，他将会向神说夸大亵渎的话。但以理也提到兽对神的亵渎。但以理7:25说，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并折磨至高者的圣名。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在这里有一个问题，撒旦的座位在哪里呢？是在这地上。诗篇24篇告诉我们，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这段经文是预言性的经文。地现在是在撒旦的控制之下，这是他掌权的地方，是他统治之所。耶稣来就是要将大地赎回给神，撒旦曾领耶稣上了高山，并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这地到今天仍是撒旦掌权的事实，就在这里可以给我们证实。因为那将要来的敌基督仍然是从撒旦的身上得着能力、座位和大权柄，所以撒旦将附在一个人的身上，将自己一切的能力、一切的权柄都给他，这将是撒旦成肉身变成人形。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我们往下看，就是第14节，在那里有第二个兽，就是假先知。他将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这个人将是全世界的统治者。 将来会有一个对他的暗杀行动，显然这行动是成功的，但他却神奇的从死山中活过来。根据撒加利亚书，这事件会造成他右眼的失明和右手的残废，但正是因为他能神奇的从这暗杀事件中的死山中活过来，使全地的人都稀奇，在许许多多人的心里立刻得着那突出显赫的地位。因为要他从死伤里活过来，的确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这是撒旦的崇拜，五人绝不会敬拜撒旦吧？那真是荒诞的说法。的确，我们曾经是有这样的想法，不是吗？现在已经有撒旦会，会员清清楚楚的知道他们在敬拜撒旦，在这里他们借着敬拜撒旦附身的人来敬拜那龙，就是撒旦。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他将有极大的能力，极大的权柄，他会征服三个世上最强的政权，来夺得全世界的权柄。他会将神的两个见证人杀了，在他还没有现身出来之前，这两个见证人一直是首相无敌，到处得胜的。我们记得在第十一章里面，若有人想要害这两个见证人，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他们一直到这时都是所向无敌的，而这兽却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所以全地的人对他有这样大的能力感到稀奇，他们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但以理书第七章和第十一章也提到这件事，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这人是一个公开说夸大亵渎话的人。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3节那里也提到，必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现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受会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在但以理书里也提到兽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的事。但以理书7章21节说，我观看见这脚与圣民征战，胜了他们。这些圣民绝不可能是耶稣基督的教会，但主耶稣向彼得宣告他的教会时，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撒旦绝对无法胜过耶稣基督的教会。这些圣徒是在最后7年大灾难的期间内接受耶稣基督的，那是教会已经被提，这些圣徒是经由那两位见证人以及以色列144000人的见证，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他们承认耶稣是他们的主，但兽会与他们征战，并且得胜。兽有权柄杀害他们，他也的确会杀死一切在那时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但是成为一个寻道士，远比屈服在他的权柄下敬拜他来得好。因为在下一章会告诉我们， 任何一个拜兽的人将会永远失去他们得着救恩的机会。所以约翰在这里告诉我们，有权柄赐给他征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摩西为以色列民向神祷告的时候曾经提到这生命册，他在出埃及32章32节提到，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启示录再一次提到生命册，保罗也提到生命册。保罗告诉我们，我们的名字在创世以前就已经被记载在生命册上。在这里，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载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有一种教训我认为是亵渎神的属性，这个教训是说神的认知是有限制的，换句话说，他是否是神的全知，就是神知道一切事情。这个教训基本上说，当亚当犯罪的时候是出乎神的意料以外，令神失望，从此以后神才开始设立他的救赎计划。神说，哎呀，亚当把一切都搞砸了，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然后才想出一个救赎计划，但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救赎计划是在创世以前，甚至在人还没有被创造以前，神就已经知道这一个救赎计划了。那为什么神知道人会堕落，他还要创造人呢？那是因为神喜欢和人交通，神喜欢与人有意义的交通。这是一个宽广的宇宙，在这宇宙里很容易会感到孤单的，但是要有一个真正的朋友，要有真正有意义的关系，必须要有这方面的自由。神可以创造一个机器人，机器人的敬拜是毫无意义的。机器人说我爱你，你怎么能知道他真正爱你呢？一切都以程式指令写入他的电脑中，你也可以在程式指令中这样的指示他说我恨你，同样这对你来说也会不痛不痒，你不会因此就感到心灰丧气。因为这个机器人对你说我恨你，你知道它只是一部机器，它没有自己的意志，它只是说出被输入的意志。神也可以这样把我们做成机器人，让我们一切都受他的程式指令行事，但这样你永远不可能与一个机器人发展出有意义的情感。你与你的狗之间还会比你与机器之间有更深刻的感情，因为你的狗有时候也会不听从你，它有它自己的想法，通常都是你要它听你的想法，但仍然它还是有它的想法，所以你和你的狗还可以发展出一种你无法在机器人身上发展出来的感情。所以神把我们造成一个有自由意志的人，这样我们与神的关系才有可能是有意义的。因为当我有自由意志的时候，我并不一定需要与神有关系，我可以背向神，我可以选择亵渎他。正是因为有这样自由选择的功能，因为我与神的关系可以由我来自由选择，我可以选择说我愿意和神有关系，我渴望切慕这样的关系，我爱他。当我有这样宣告的时候，这样的宣告才有意义，因为这是我意志的表达。因为你知道 我并不是被勉强来爱他。所以从创世以来，神就知道人会犯罪，神也预备好了救赎人的办法，借着给人一个强烈的吸引，使人愿意回到神的怀抱。这个吸引就是神向人宣告神对人的爱。我的意思是，神如何能够更多表示他对你的爱，超过他差他的独生子来到世间为你舍命呢？主耶稣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没有比这个大的。至高的牺牲显示至高的爱。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看十字架的时候怀疑神对他的爱。所以令人寻味的是，就是神从来不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以外的事情来证明神对你的爱。圣经上没有任何的经文是神要用来证明他对你的爱，除非这些经文是跟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有关。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神将他的独生子耶稣赐给你，是唯一神愿意用来证明他爱你的证据。很多时候在我们人之间的关系里面，我们常常说，证明你是爱我的，你要什么才证明我爱你呢？巧克力糖吗？还是加略山上对神的领悟呢？证实你爱我，如果你对神说，请你证实你爱我，他便会指向十字架，这就是他爱你的凭证。耶稣基督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是神从创世以来计划中的一部分。因为神知道一切事情，这就是为什么神将你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神早已知道我对他恩典慈爱会有反应，所以从创世以来就将我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有这样的说法，就是神将每一个人的名字都写在生命册上，唯有那些拒绝接受神恩典的人，他们的名字才被涂抹。我不确定这种说法是否正确，圣经告诉我们，住在地上有名字没有被记在生命册上的人，这和刚才所提到的说法是互相矛盾的。这里我们看到有些人的名字从创世以来从来就没有被记在生命册上，就是从创世以来被杀之羔羊的生命册上。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每一次当主有很重要的话要说时，他总是加上这一句，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掳掠人的必被掳掠，敌基督会和圣徒征战，会掳掠圣徒，毁灭圣徒。但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那些掳掠圣徒的人很快自己也将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这是对那些将要经历敌基督恐怖逼迫的圣徒所做的鼓励。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换句话说，就是他看起来像只羔羊。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耶稣说，你们要预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有一件事与假先知有关的，就是假先知们看起来绝对不像假先知。撒旦从外表看起来绝对看不出来他里面邪恶的属性。 它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有两个角一个分叉的尾巴，在他的手中有一个钉耙的叉子。他也不会穿一件红色的紧身衣，他巴不得你把他想成这个样子，他巴不得你把他想成一个狰狞可怕的怪物。当你看见他会让你吓得魂不附体，他希望你是这样来想象他，这样他便可以假装光明的天使，非常美丽，说一些让你肉体非常舒服的话。为何你不尽情享受欢乐醉酒呢？这事是这样的吸引人，这样的有诱惑力，而我印象中的撒旦是非常丑陋的，我没有看见撒旦的钉叉耙呀。这就是为什么撒旦能够迷惑欺骗人。所以假先知看起来如同羊羔，但他说的话都是从地狱出来的话。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所以圣经好几次提到这头一个兽的死伤已经被医好了，这的确是情势的转捩点，借此假先知吸引那住在地上的人来拜这头一个兽，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你记得这两个见证人也曾经叫火从天而降，假先知在这样复制他们行过的神迹。还记得摩西在埃及法老王前面的故事吗？在埃及的皇宫里，那些术士也能模仿复制他所行的一部分神迹。摩西把杖丢在地上变成一条蛇，术士们也丢下他们的杖，那些杖也都变成蛇，他们也能复制神的神迹。撒旦能模仿复制神许多的事情，但他不能复制神所有的事情。他的确能够模仿复制许多有关神的事情，他的确能够这样的模仿复制。这里我们又看见一件他复制的事情，而这个见证人曾经叫火从天而降，现在这个假先知也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下。他因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再一次看到和这段经文有关的话，在那里有对敌基督的描述，他被称为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因为他们不愿意领受爱真理的心，也就是不愿意领受爱神的真理。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但人就是不愿意爱真理。故事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倒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故事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这虚谎在希腊原文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定冠词，就是那最大的谎言，也就是撒旦的谎言，敌基督和假先知的谎言。所以他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因为他们不愿意领受爱真理的心，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神就任凭他们被迷惑被欺骗。我非常讶异那些拒绝耶稣基督的人所相信的事情。当你拒绝认识在基督里的真理，你就会被各种各样愚拙的事所掳掠。 他们穿着白袍站在街头，头发剃光，比手画脚，在那里喃喃自语，重复一些无意义的咒语，不停的南无南无。在欧利根州，人是这样的敬拜从印度来的高僧，让这位高僧带着他们做这些荒谬古怪的事。他们看起来有严重的歇斯底里症，就是不正常的情绪激动，急促强烈的呼吸运作以后，就是无法控制的尖声吼叫。当一个人拒绝真理之后，他是何等可怜的被虚幻所掳掠。神说，你既然不愿意成为智慧人，接受救恩，那就流离在愚蠢里。有很多大学教授自以为是聪明过人，却做出许多荒谬可笑的事。照理说，他们应该是有智慧聪明的人，但因为他们不愿意爱真理，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让他们信从虚谎。多年前，我受邀参加一个在加州城县由最高精英所组成的会议，有许多的博士、大学教授，照理讲，他们应该是呈现最上层的知识分子，我被请去作为娱乐节目取笑的对象，因为我居然还会相信一位创造天地万物、永活的真神，所以我被请去做他们的笑谈，好让他们可以取笑我。当我坐在那里参加他们的会议时，有一位看起来似乎是这群自认为有超智商知识分子们的领导，以打坐的方式坐在地上，告诉我一切有关他的成就、智慧等等。我为他感到难过，看起来这么聪明，却是这样被迷惑，这样的愚拙。又过了一些时候，他们终于问我，史先生，今晚你要给我们什么启发呢？这些自以为有高度智慧的人告诉我，他们已经有过迷幻药的特会，他们自称为寻求者，因为他们在寻找真理，他们用过迷幻药、吗啡还有其他毒品。正因为他们说自己是寻求者，所以他们可以借着寻找真理的名义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那位以打坐方式坐在地上的告诉我，他是一位钻研佛学的高僧。我对他说，你显然是寻找了一切你能寻找的，但正因你称自己为寻求者，可见你仍然是在寻找。在你寻求的过程中，也许忽略了你曾经努力寻求过的事。我们何不从最基本的谈起，起初神创造天地呢？有一位马上打断我的话说，当你说到神的时候，你是不是在说一个神人同行同性论的神观，也就是以解释人类的方式来解释不是人类的存在呢？然后另外一位开始对他这个神观提出挑战，于是在他们当中起了一个非常大的争执场面。在这争执中，我低头祷告说，主啊，如果你带我离开这个地方，我答应你，我绝不回来。我常常忽略我的妻子，没有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她。主啊，赦免我，我真是亏欠你啊！我今晚应该在家里与我的妻子在一起。主啊，我现在在这一场混乱里面，求你带我走出这个混乱场面，因为我知道今晚在这样的场面里，我绝对无法在他们心中做成福音的果效，而我真不想在这里挣扎痛苦。终于有一位女士站起来说，你们这些人可不可以闭嘴？我们已经受够了你们这样的争辩，每星期我都听到你们在这里为同样的争论 吵来吵去。今晚我们请这位先生来对我们演讲，至少我们能做的就是好好听他的想法。所以他们向我道歉说，现在我们听你说。我看着他们说，我的灵已完全得到安息满足了。这时他们个个坐直起来，开始专心聆听，因为我刚才所说的话，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说以他们的高论，以他们的聪明，没有一个人能说我的灵已得到安息满足了。在下面一个小时中，主允许我分享在耶稣基督里所经验的丰盛生命，然后主带我离开了那个地方。但在接下来的一个礼拜中，我接到了几通电话，在电话中有几位决志接受主耶稣基督，因为人能够找到平安与喜乐的唯一途径，就是经由耶稣基督，并且住在耶稣基督里。你可以走遍世界，查访探寻，也许你可以有许多古怪的经验，但你永远不会有安息，直到你安息在耶稣基督里。但那些拒绝真理的人，便是给自己打开迷惑的门。所以假先知能行迷惑人的奇事，他们做了这个兽像，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最近在尖端的物理家当中，常有这样的话题，那就是制造一部电脑可以像生物一样的被接连在器官上，而且有生命。这个所谓的生物电脑已经有一些相关的论文发表。在加拿大就有一个专门在研究这个的研究小组，一个能够自我思想的电脑，一个你无法关机的电脑。他们说这是物种进化的下一阶段，这个电脑比人更加进化，能够统治管理人，能够对生命以及生命中各样的问题做解答。因为这个电脑被制造成拥有超越人类的智能，这便是最尖端物理学家们的话题。令人深思的是，他们将会给敌基督做一个像，把这个像放在将会重建的圣殿及至圣所，然后他们会使兽像有生气，这是严重的亵渎神，这是神所最憎恨的事情，会带来世界的毁坏，就是大灾难，也就是经上说的那行毁坏可证的站在圣地。这是最后要除掉的根，在这个时刻，神的震怒会倾倒在地上，地上会经历一个空前绝后的大灾难时期。当敌基督来到重建的耶路撒冷圣殿，站在至圣所，自称是神，这便是最严厉的亵渎神。他们把这兽像立在圣殿里，他们也有能力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在这里我们有重写历史的一景，那就是尼布加尼撒王在杜拉平原立了一个金像，要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拜那像，凡不服服敬拜的必立时被扔在烈火的窑中。他立这座金像的目的，就是在做一个宣告。尼布加尼撒王曾做了一梦，让他非常困扰。丹以理曾经为他解梦，他梦到一个金像，这像的头是金金的，胸膛和膀背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这梦的解释是这样，这像是代表将要兴起掌管世界的几个国家，第一个便是巴比伦国，这是像的金头， 这个金头将被银的胸膛和膀臂所取代，就是将被米甸和波斯王国所取代，然后再被铜的肚腹和腰，就是希腊帝国所取代，再被铁的腿，就是罗马帝国所取代，最后掌管天下的政权是和罗马有关的，这便是十国联盟和十个脚趾头一样。当这十王在位时，荣耀的神将降临地上，另立一个国，永不败坏，这国必存到永远。尼布加尼撒王是要借着这个金像做一个宣告，为什么呢？因为他把这像的每一部分都做成金的。尼布加尼撒王就是那个金头，这是神给你掌管天下的王国，但你有一天将会被别的国所取代。他在此是对神宣告说，我是不会被取代的，巴比伦将会存到永远，同时他命令世人对这样的宣告服服敬拜，来承认巴比伦国将会存到永远，是绝不会被毁灭、被推翻的。这是完全违背神话语的宣告。神的话语曾预言巴比伦国将会被取代，这是对神公开反抗敌对的一项宣告。人们被强迫跪拜这金像，以表示同意他的宣告。这个金像就是在启示录里所记载兽像的一个翻版。兽像被立在至圣所中，全地的人都被命令来拜这兽像，若有不拜这兽像的就被杀害。在他立金像不久以后，他就发疯了。他整整疯了7年之久，只等到什么时候呢？只等到他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给神，就赐予谁。所以立这个金像便是向神敌对，亵渎神的记号。但尼布加尼撒王最后是被改变了，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在法国已经发展出且在市场上适用的一种卡片，叫做聪明卡。这张卡片看起来很像你的信用卡，只是在这张卡片里有一片电脑晶片，这晶片会记录你一切的进账。如果你的账户里已经没有钱，你还要用这张卡片去提钱，那这卡是没有功效的。这张卡知道你有多少钱，它会不停地记录追踪你一切的进出账，你是无法超越这卡片所设定的额度来使用的。美国银行和纽约的花旗银行对于这种聪明卡表示极大的兴趣，而他们认为这张卡片可以取代我们现在使用的信用卡。在这区的报纸上有记载一篇关于聪明卡的文章，根据这篇报道，许多银行都非常有兴趣这聪明卡，也鼓励人们尽量避免写支票，他们被太多的文件压得喘不过气来，所以他们希望人们开始使用这种卡片。当然，现在早有一个话题谈到如何将电脑的晶片植放到人手的皮肤下，作为对个人的辨识，这和聪明卡是同样的事情，只不过是将电脑的晶片植入你手的皮肤下。这也会做同样的事情，它会追踪你的账目，所以你永远无法过度出账。这个系统可以完全取代今日的金融系统，电脑会管理追踪所有的账目记录。晶片会设定你的限制，你会使用你右手上晶片记号做你一切的买卖。 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在额上受一个印记。这种技术今日已经存在，也有人在使用了，而他们即将在美国的许多城市实验聪明卡的市场价值。他们已经成功的在法国实验了它的市场。目前虽然仍有一些问题，但聪明卡已经可以去除在使用信用卡上所可能带来盗用的问题。你们当中谁有新的太平洋安全卡呢？在这卡片上面有一只像用手画的鸽子，那安全卡上最后三个数字是什么呢？请那有的人看一看，这个数字是显示在鸽子的图案上。我们当中有一位牧师拥有一张安全卡，他的号码是666，他不敢去用这张卡。我很好奇，是不是所有的卡都是666这个数字？但从我刚刚听到你们的回答，显然不是如此。这真是有趣。当我们提到的这些足够说明，今天的科技已可以建立一个金融体系，这个体系是用卡片或皮肤下的晶片来做整个的买卖运作。假先知将会开始成立使用这个系统，都不得做买卖。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666。人在圣经中的数字是六，在圣经的数字系统里，每一个数字都有它重大的含义。七是一个代表完全的数字，六就刚好差一点，不够完全，是代表不完全的人。十二是人间政权的代表，13是撒旦的数字，在希伯来文和希腊文里有比在英文里更深更广的含义。因为在希伯来文和希腊文中，他们会计算字母的数字含义。换句话说，希腊文中的字母阿拉法、贝塔、伽马、德尔塔分别是代表1、2、3、4，就好像在英文中的 ABCD 一样。这个按字母顺序的数字在希伯来文中也是一样。希伯来文中前面四个字母它的数字含义也就是1、2、3、4，也正如在英文中的 ABCD。 正因他们有这样字母的数字性，所以每一个希腊文字都有相对等的数字。所以你可以用希腊字来做许多有趣的事情，譬如说你可以加起希腊字的每一个字母相对等的数字，因而得到一个字的总数。有趣的是8这个数字是耶稣的数字，它代表一个新的开始。7代表完全的数字，我们音乐中有七个音节，一个星期有七天，因而8便成为一个新的开始。当你来到第八天，你便开始新的一周。当你来到第八个音符，你就进入一个新的音阶。所以8是一个新的开始的数字。非常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数字便是耶稣的数字，它就是新的开始。当你将希腊文字中拼成耶稣名字的字母全部加起来，你就会得到一个总数888。而耶稣的每一个名字，如果你加起他们的总数，总是能被8整除。如果将希腊文中有关撒旦的名字加起他的总数，他们总是可以被13整除。所以借着这字母的数字性，人们可以玩许多有趣的游戏。正是因为在这些文字中有它们相对的数字含义，如果你仔细追踪这些数字含义，你可以解出许多圣经话语中的隐藏含义。 事实上，乔格米舍正在尝试用他的电脑来做这样的分析，借着设定他的电脑来发现一些已经存在的数字形态，因而找到可能已经在圣经中存在的一些隐藏信息。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666。这也许是一个人名所代表的数字总数，这总数就是666。当我们在查考第17章的时候，我将会给你们更多的提示和细节。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144,000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在第七章里面，我们记得这144,000人在他们的额上都被印上神的印。神命令天使们不可伤害地与海并树木，只等到他们被印上神的印。在这里，约翰已经看见他们额上的印记，就是这144,000人从每一个以色列支派中所受印的数字是12,000，所以没有任何理由不相信这144,000人就是我们在第七章所看见在额上受印的那144,000人。圣经告诉我们这印记是什么，这印记就是羔羊的名和父的名写在他们的额上。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当耶稣在启示录第一章里面说话的时候，他的声音就像是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当他们在神面前唱这首特别的诗歌，他们与主有成特殊关系，他们受了神的印记，也在大灾难中受神的保护，因此他们与神有那样特殊的关系，也借着这首诗歌唱出这样特殊的关系。同理，我们教会与神也有一层特殊的关系，我们也有一首除了教会无人能唱的我们自己的诗歌，就是靠着耶稣基督宝血的救赎歌。这诗歌我们可以在第五章看见。你配拿书卷，配揭开其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这是一首专属教会的诗歌，144,000人不能唱这首诗歌，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诗歌。我们在启示录第七章看见寻道的圣徒也有他们自己的诗歌。可怜的天使不能唱任何我们所提到的诗歌，他们只能加入合唱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他们可以加入和音，但是他们不能唱出这些歌词。借着羔羊的宝血救赎我们是配得颂赞的，这是一首属于教会的救赎歌。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诗歌，我们教会无法加入来唱，但我们可以在旁聆听他们宣告神的伟大和神在大灾难时对他们的保守。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同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现在有几个团体试图要证明他们就是那144,000人，例如耶斯科华见证人、赫尔伯、 阿姆斯壮试图要证明他和他的跟随者就是这144,000人，其中有几个团体也试着证明他们就是这144,000人这样的身份，但是没有一个团体可以证明他们就是。这便使得赫尔伯·阿姆斯壮认定他和他的跟随者可能就是这144,000人。他接纳说英语的白种以色列人和英国以色列人的观念，就是说以色列失落的几个支派事实上就是欧洲的几个国家。但当蛋的支派来到丹麦，而丹麦按英文的字义就是蛋的记号，所以那里被称为丹麦，因为称为 ISH， 这字在希伯来文就是人的意思，所以在这里提到蛋族的人，丹麦的人就是以色列蛋这个支派的人。根据他的理论，我纵使是个丹麦人，我也不会得到安慰，因为蛋这个支派并没有受印在144,000人里面。从英国人和瑞典人的发音，我无法从这个字音来看瑞典是属于以色列的哪一个支派，我想他应该属于愚蠢之派。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同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这可能和耶稣所说十个童女的比喻有关，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在中东的婚礼上，他们通常有很盛大的庆典，一般婚宴通常会延续几天，然后新郎才会开始出发迎娶新娘。当他们接走新娘时，会把新郎新娘放在轿子里，抬着他们绕城而行。在这段期间，新娘无法知道她的新郎何时会来接她的准确时间，所以她和她的伴娘必须随时预备好，等待新郎和他的伴郎随时从街上冲来迎接。他现在即将前来迎娶他的新娘，我们知道他就是主，必快来，但不知道确定的时间。然后他们会把新郎新娘一起带走，经过大街小巷，那些童女、新娘的伴娘就会在后面跟随，这是整个庆典的一部分。他们并不是新娘，但是他们跟随着新郎和新娘。所以这144,000人并不是耶稣基督的新娘，在启示录19章里很清楚地让我们看见，教会就是基督的心腹。这些人是童女，他们是跟随这游行的队伍，他们跟随着羔羊，便成为在大灾难时归于神和羔羊的出熟果子。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你说他们真幸运，其实你也很幸运。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我们荣耀独一的救主，当主耶稣将我们摆在父神面前的时候，他会叫我们毫无瑕疵，你说可能吗？这正是为什么耶稣说，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得很，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当主叫我们在父神面前毫无瑕疵，这是一件多么荣耀的事情。我会毫无瑕疵地站在神的宝座前，因为我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些人在神面前是没有瑕疵的，也是在说明耶稣基督在他们生命中救赎的作为。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最近地方电视台打了一个广告，说他们把一位小天使放在天空中，他们为了这个人造卫星募款。 这个所谓的天使人造卫星会带着永远的福音飞在太空中，这是他们自己的太空人造卫星。不幸的是，这人造卫星从它的轨道上失踪了，他们到现在还未找着那位天使，真希望这不是堕落的天使。 我想在这里所说的不是只有美国RCA或Hughes公司 从太空所发射的人造卫星。我相信这里所提的是一位真正的天使。让我有兴趣的是，他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族、各国、各方、各民。请问耶稣曾说，在世界末日以前将会发生什么事呢？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令人深思的是，耶稣也谈到同样的时期，就是大灾难中最后一段时期。在耶稣说这句话的前后文都是和大灾难有关。这福音要被传遍天下，并对万民做见证。 在教会里常常把耶稣的这句话当作一项挑战。他们说，等到我们把主的福音传到地极，主才会再来。的确，我也相信我们应该尽力将福音传给每一个国家。同时，我也不相信，万一我们在这世上失败了，便因此会阻止耶稣基督的再来。 因为我相信这句主耶稣的话，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是指的在启示录这里飞在空中向各国各族各方各民宣告这永远福音的这个天使。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 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人们很愚蠢的在敬拜天，他们也很愚蠢的在敬拜地。正如保罗说：“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敬拜创造天地的神是一件很合理的事情。 敬拜受造物是很不合理的，受造之物是向人见证有一位造物主。进化论者敬拜受造之物，因为他们不愿意让神留在他们的思想里，因此神便任凭他们有一颗生发错误的心，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因为他们敬拜侍奉受造之物。 不敬奉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当宣告永恒的福音时，神给地上的人这智慧的话，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 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臣倾倒了。我们将会在第17章里提到有关巴比伦大臣倾倒的内容。在圣经里头，我们会看到巴比伦宗教系统败坏的细节。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 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真在神愤怒的杯中存一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这里的意思是说，神将会给每一个人一次机会。第一位天使宣告永恒的福音， 并且警告人们不要拜兽和接受他的印记。如果有一个人的确受了兽的印记，或者拜兽和他的兽像，那他是以 一个任性顽固背叛神的态度去行，因为他受了迷惑，以为在这最后将要来临的冲突中，撒旦和黑暗的势力将会胜过光明的势力。那些加入撒旦教和参与撒旦敬拜的人说他们是赢家，他们认为基督的信仰绝不会再有赢的机会，而他们也在大力的鼓吹他们的胜利，其实还不知道谁输谁赢呢。有一天我听到一位拜撒旦的孩子在那里嚷嚷他们是胜利者，他说就看看现今你所住的世界便知道我们是胜利的，邪恶将会战胜真理，他们正在宣告他们的胜利。事实上他们已经被迷惑的去相信他们会有最后的胜利。因此当这位天使飞在空中警告他们说，当他们受了兽的印记，此后便证明他们是故意顽梗的背叛抵挡神。这就是神会最后一次差天使来宣告这福音。若不是有人会因此得救，神也不会那么努力的宣告。当这些抵挡神的人又再次的拒绝神的救恩，神的大怒就是愤怒的杯将被倾倒下来。愤怒便是旧约中代表大灾难的一个名词，你会在旧约圣经里多处看到愤怒，这个词是指着大灾难而言。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字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在前几章里我们知道圣徒的忍耐就是在于知道那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就是在此。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我们知道已有三位天使飞在空中，但另外有一个声音从天上来，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在大灾难的这段时期，许多人将因为拒绝敌基督而寻道，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是为了见证主而寻道的。圣灵说，是的，他们洗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圣灵的印证。我又观看，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这是一段令人深思的经文，这也是在以赛亚书里所提到他将再来的一段相关经文。他的衣服好像那些在酒榨里踹酒榨的人，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将把全地清理干净，并建立起他的国度。时候已经到了，拿起你的镰刀来收割地上的庄稼。又有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是有权柄管火的，向拿着快镰刀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快镰刀来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人们已经走到悖逆神的极端，神最后的审判也已经来到，所以赶紧拿出镰刀吧。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那酒榨踹在城外， 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看到马的结环原有600里。我们在以赛亚先知书读到，从米吉多到以东，说他会穿着沾满血的衣裳从以东来。在以赛亚先知书63章1节那里提到，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穿着沾满血的衣裳是谁呢？从以东到阿米吉多顿有600里之远。当最后的审判来临的时候，世上的万国和他们的军队将会聚集做最后一次的征战，试图推翻主再来的国度。在诗篇第二篇中，神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因为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承载一同三义，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这受膏者就是弥赛亚，他的基督。万民都在谋算虚妄的事，他们真以为他们能够推翻耶稣基督，防止他再来建立他的国度。他们知道他必再来，所以他们就在这里聚集，他们还真的以为他们可以胜过他。万民还在想谋算的伎俩，聚集在一起抵挡主和他的受膏者，就是基督。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因为那坐在天上的主必发笑，他必耻笑他们。这就是撒旦和万民愚蠢的地方，认为他们终究可以推翻神的主权，神对这样的天真想法会忍不住笑出来的。现在我们进入最后七灾的序曲，借由这七灾，神对大地的审判将要完成，而地也被预备好接受主耶稣基督来执掌完全。我又看见天上有异象，大而且奇，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灾，因为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发尽了。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在神宝座前的玻璃海，现在有火掺杂，因为有像火一样的审判即将来临。又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这些被救赎的以色列民在大灾难中被拯救，他们因着那两个见证人的见证，也因着那144000人在那时对他们所做的见证，接受了耶稣基督。因此他们唱着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奇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一哉成哉。这是他们在神倾倒在地上做最后的审判之前所唱的歌。再一次我们听见神公义的宣告。自始至终，在大灾难期间，我们听见有声音从宝座的下面那里出来，呼喊着，你的道路义哉成哉，你的审判是真实公义的。我们对神的公义绝不应该有任何的怀疑。但是有人会问，一个慈爱的神为何会做这样的事呢？现在人常常对神的公义和神的审判提出挑战。当最后的时刻来临，绝不再有对神的公平、对神的公义、对神的审判质疑，在永恒里会有这样的宣告，主啊，你的道路、你的审判甚哉成哉。甚至在主耶稣受死的这件事，神借着许多的见证，刻意的在保护他无罪的身份。比拉多试着用鞭来审问他， 但是当耶稣被罗马兵鞭审之后，比拉多却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这就是对耶稣无罪的见证。犹大这位卖主的人将银钱丢在地上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另一个对耶稣无罪的见证，最后当他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一同定的犯人对另一个同定的犯人说，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神维护着这个历史的记录，耶稣是无罪的，他是那位为义而死的义人。在整个大灾难的期间，神的审判、神的公义和神的公平是不断的被证实、被宣告。圣徒的王啊，你的道路一灾成灾。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以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此刻我看见在天上那存法柜的殿开了，那掌管七灾的七位天使从殿中出来，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腰间束着金带。所以这七位天使将带来末了的七灾，就是神的审判，而这审判即将完成。四活物中有一个把盛满了活到永永远远之神大怒的七个金碗给了那七位天使。因神的荣耀和能力，殿中充满了烟，于是没有人能以进殿，只等到那七位天使所降的七灾完毕了。在这里我们看见地上的会幕所代表的是天上的殿，是真正神所居住、所同在的至圣所。当摩西在地上设立会幕的时候，神的同在有如云柱降临，亚伦和其他的祭司不能站立公职，因为神的同在的能力彰显在这云彩中。现在在天上我们看见神的殿，我们也看见在神倾倒他末后七灾的时候，殿中充满了云烟，所以没有人能够进入殿中。我相信不能进去的理由是因为神在他的殿中，为那即将临到地上的审判哀哭。记得有一天耶稣对他的门徒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当耶稣快到耶路撒冷城时，他哭着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哪，你们的家成为欢场留给你们。你的儿女将在街上被杀，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围绕你。他是在描写将临到耶路撒冷的审判所带来的痛苦。这是因为他们忽略了神借着主耶稣基督来到他们中间的这件事。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心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为此审判将要临到耶路撒冷，而耶稣正是因为审判将临到他们那里而哀哭。耶稣说，人看见我，就是看见了父。神并不喜悦恶人死亡。事实上，借着先知以西结，神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你们转回转回吧， 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我相信哀哭是神在为那些恶人以及那些顽固背叛神直到死的人哀哭，所以神最后的灾已倾倒下来，圣殿中充满了云烟，没有人能进入殿中。我相信神坐在殿里为人背叛神所遭受的审判而哀哭，而神却不得不把邪恶的势力铲除，好让大地准备好来迎接他的儿子在神国度的公义中掌权。我们将进入第十六章，下一周我们会读到第十六、十七、十八章，我们还剩两周，相信我们会查考完启示录这整卷书。父啊，感谢你，因为你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白白的救恩，谢谢你给我们你的爱，差遣你的独生子除去了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罪受死，买赎了我们，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使我们能够与你同住。现在父啊，奉主耶稣的名，让我们将你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愿圣灵将你话语的真理印在我们的心中，如此我们可以活出你的真理。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愿主与我们同在，给我们一个美好的一周。当耶稣谈到这些末世的事的时候，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发生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这是我的祷告，我愿意与主耶稣有亲密的关系，与他同行。此时此刻，我不敢按自己的意思行走，我也深深地相信主再来的日子近了。主耶稣说，你们要祷告，让你们行事为人与所蒙的救恩相称。他也说，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当人们开始发展电脑的晶片以及聪明卡，并遍及到市面上的时候，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他们将要求每一个人在他右手或额头上印上兽的印记。我们离开那个时间不远了，这样的技术已经存在，现在是以一个不同的形式在使用，这已经被使用的系统能够很容易的做一些微小的变化，就会让每一个人能够接受那能分别个人的印记，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主再来的日子近了，主今天对你们所说的话是要你们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主哪一天会再来，你们要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与他同行，我愿意与他同奔。愿神祝福你们，愿你们这一周与主耶稣一同奔跑属天的道路。